第29集。那个被白狼和董海龙绑在树上的老头，在树林里喊了整整一天一夜，才被过路的人发现。老头被救下之后，立即向当地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根据对两人的描述，确定两人就是白狼和董海龙。针对这一情况，派出所立即向负责此案的于猴子做了案情的汇报。于猴子分析啊，这白狼和董海龙是以农村作为据点进行逃亡的。之后于猴子在白狼和董海龙可能附近经过的几个村子设下了埋伏，并将两人的画像张贴在附近村庄上，提醒凡是见到这两人的村民立即报案。然而狡猾的白狼似乎意识到农村的危险了，所以他再没从农村过，而是经过了城市，让这于猴子等人扑了个空。这一天深夜，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发出了几声沉闷的枪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接到了报案之后，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勘查。在某小区的一套住房内，发现三具尸体，分别是户主与他妻子以及弟弟。三人均是胸部中枪，此前有过挣扎。户主名字叫游子，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恶霸。侦查人员提取了现场的子弹，并对其现场进行侦查，发现室内有翻动的痕迹。根据调查，游子住房内的现金和首饰被洗劫了，警方将其初步定为犯罪嫌疑人入室抢劫，后与户主发生了打斗，杀死了户主。侦查人员对现场提取的子弹与先前大庆劳改场失去的子弹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警方惊奇地发现，这与当时丢失的枪支子弹是一模一样的，看来又是白狼和董海龙的行为。齐齐哈尔公安局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将发生这几起案件综合合并案情侦查，指定经验丰富的于猴子全面负责此案的侦查工作。司徒昌江接到命令之后，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汽车站各个交通要道设下了关卡，以免白狼和董海龙作案后进行外逃，并调集齐齐哈尔市各片区的警察进行走访小区、盘查宾馆。令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作案后的白狼和董海龙就潜伏在齐齐哈尔公安局对面100米处一个小区里，这里是董海龙的一个姐姐家里。他们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也深知此时只有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虽然警方对这里有过盘查，然而这里的盘查却只是例行公事，因为警方认定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在警方的眼皮底下。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齐齐哈尔市发生了另一起枪击案件。齐齐哈尔市铁路反扒刑警刘奎17岁的儿子惨遭杀害。通上现场的分析，警方再次认定是白狼所为。顿时此案在齐齐哈尔市整个黑龙江省引起了强烈震动。通过对几起枪击事件的分析，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残忍的报复行动，并且警方认为白狼和董海龙这两个人杀人就是活跃在警方眼皮底下的，否则怎么会对警方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警方调查后得知，游子几年前曾经和白狼有过过节，才让白狼痛下杀手的。那么白狼杀死刘奎的儿子，明显是想报当年在列车上的一箭之仇，也是对齐齐哈尔铁路反扒刑警的一种示威，是对法律的藐视与挑战。 白狼的行为并没有让鱼猴子等人感到畏惧，反而让他们感到愤怒。失去爱子的刘奎更是恨不得手刃了白狼。同时，司徒长江等人感觉到了凶手的丧心病狂，也认识到对手的强大。鱼猴子做出具体的部署，由王从赴龙江县调查董海龙的底细，刘奎负责联络各交通刑警，在各交通要道张贴两人头像，并进行围堵，争取不让董海龙和白狼逃出其市。杨德虎带领一队人马排查各宾馆旅社，不放过任何两个人有可能留宿的地方，而鱼猴子则亲自前往白狼和董海龙两人越狱前服刑的大清十分厂。三天之后，鱼猴子和王从回到了齐市。司徒长江在大庆十分厂首先和劳改厂的警察进行交流，劳改厂的干警告诉鱼猴子，白狼在服刑期间思想上一直比较稳定，但是自从董海龙来了之后，白狼变得心神不宁。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鱼猴子马上认定白狼越狱极有可能是与董海龙有关。那么董海龙到底是什么人呢？鱼猴子提审了白狼的几个狱友，他想从中挖掘一些有用的信息，争取能在白狼下一次作案之前掌握他们的行动路线，抢在他们的面前。通过提审，司徒长江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白狼有可能去龙江县，而且他下一个猎杀的对象有可能是当年让他吃官司的美丽的父亲。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鱼猴子立即和龙江县公安局进行协调，希望他们能做好提前部署。而王从得到的信息是，董海龙自小就离家出走，跑盲流子，至17岁却当了兵，在部队里是武警兵。当兵退役之后呢，被分配到龙江县看守所做武警，后因为殴打犯人而被革职了。革职之后音信全无，一年前回到了龙江，又因打架而被公安机关给逮捕了，羁押在龙江县看守所，法院判刑一年半。董海龙不愿意留所，买通关系将他送到大庆十分厂服刑，越狱时呢还有半年多就该出狱了。龙江看守所是他的地盘，他干嘛还要买通关系去大庆十分厂遭罪呢？他这是带有目的性啊，他想接近白狼，好携带白狼一起越狱，实现他们的报复行动。王从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董海龙有一个姐姐住在齐齐哈尔市，叫董海燕，而且就住在距离刑侦大队100米不到的小区里。你说的是那个街头开小卖部的董海燕？应该就是他。司徒长江马上联想到今天早晨，司徒长江去单位上班的途中，正好看见董海燕在早点摊上买早点，而且还买了三份。当时他还打招呼了一句，家里来客人了。董海燕表情紧张地说，啊，是啊，家里两个装修工给我拾到房子呢。想到这儿，鱼猴子一拍大腿，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当司徒长江部署了强大包围圈，并将这个包围圈缩小时，白狼已早一步离开了董海龙的姐姐家。两人翻过了郊区一个铁路护栏，上了一辆拉煤的火车。而警方冲进董海龙姐姐家的时候，早已经是人去楼空了。狡猾的白狼再次逃脱了，这让鱼猴子等人抓捕陷入了僵局。司徒长江召开了小组会议，他分析白狼逃跑的路线，他认为白狼的报复行动没有结束，他肆无忌惮的根本就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而且他作案沉着冷静，作案后也不会乱了手脚， 每一次都能在警方赶去之前逃走，所以没有外逃的可能，他极有可能寻找下一个枪杀的对象，并且要跟警察玩游戏。那么他的下一个枪杀对象又是谁呢？然而就在此时，龙江县公安局告诉于猴子一个刚刚接到的不幸消息，那就是昨天晚上美丽全家四口人已经惨遭灭门。料理完赤狐后事之后，金属这时呢被司徒长江带到了龙江派出所进行问话。在审讯室里，司徒长江对金属进行审讯：你和白狼在树林里见过一面吧，说说你们都聊了些什么。金属并不吭声。哎，现在赤狐死了，书生也死了，如果你不说，白狼要杀的下一个人就是你了。如今这个杀人恶魔呀，什么都能做出来，我们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希望你能配合。金属依然是不出话，他打算死扛到底。面对一声不吭的金属，司徒长江有些气急败坏，他手下的杨德虎早已按捺不住了，冲上来要揍金属，却被司徒长江给拦住。这时候司徒长江从桌下面翻出一堆照片扔在金属面前：你看看，你都给我看清楚了。金属瞄了一下这照片，这些照片上全是一些现场拍摄回来的尸体照片。看看这个，被捅了40刀，再看看这个，被截肢了，还有这个，头到哪儿现在都不知道。司徒长江按着金属的头，指着这些照片说道：你给我看清楚了，你看看你所袒护的一个什么样的人。金属心里也清楚，这些自然是白狼的杰作，这些尸体惨不忍睹。金属忍不住想要吐，司徒长江气愤地敲着桌子：如果你还有点良知的话，就该为这些死者的家属想想，想想他们，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不抓住他，那么还会有多少人会遭到他的毒手。金属依然是不开口，杨德虎从腰间拔出手枪顶在金属头顶：看来你小子是不打算开口了，不等你兄弟白狼来了，我现在老子就要收拾你。司徒长江拦住了愤怒的杨德虎，对金属说：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再告诉我，我们可没有多大耐心，如果让我们先抓到白狼的话，你想说只怕也晚了，到时候你的包庇罪只怕是挨定了，你的下场将会是陪白狼一起去蹲局子。司徒长江和杨德虎两人正要离去，等等，我说。金属想了半天才开口说道：内蒙古苏格河林场，白狼有个情人在那边，除了那儿他没别的地方可去，这也是白狼最后一次见我时说的。司徒长江听罢顿时异常的兴奋，出了审讯室，他立即部署了下一步抓捕的行动。他将这次抓捕行动命名为打鬼行动。打鬼行动由司徒长江亲自指挥，组成五人特别行动小组，队员有刘奎、王从、杨德虎、赵龙等四人。等于猴子几个人正在开会时，城郊一个派出所打电话说，看到赤狐死的那天晚上有一个目击者。于猴子急忙赶往了城郊，在城郊一个派出所里，于猴子见到那个目击者。目击者称，那天下午我去树林里伐木头，结果在山上睡着了，醒来后天就黑了，也不知道是晚上几点，于是我就摸着黑往外走，快走到树林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撞击声，我胆子小，就猫在树林里看， 只见一辆东风汽车撞下一个人，那人倒在地上，血啊流了一地，估计是活不成了。开车那人还下车看了看，然后还说了一句，又干掉了一个，然后就开车离开了。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那人穿的是黑色衣服，头上戴一个帽子，没看清楚长什么样，他有这么高吧？那人比划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不好说。目击者说的与董海龙的身高和体型有几分相似。回到办公室后，与猴子又和几个队员进行案情分析，看来只有抓到董海龙之后，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打鬼行动动员大会一直开到很晚。小王，早点回家陪着老婆和娃儿吃个团圆饭，你也奔波很多天了，老婆和孩子呢都要怪我了。司徒长江满面关心地对着王从说，为了打鬼行动的部署，队员们已经好多天没有睡觉了，尤其是对于新婚一年刚刚喜得贵子的王从来说，那是极不公平的一件事。队长，你也早点回家，再晚点回家的话，嫂子又要骂你了。王从的话并不是有意在嘲弄司徒长江，而是两个有着相同命运的男人之间肺腑之言。做警察的家人面临的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失约，还要随时做好失去亲人的准备。可司徒长江笑了笑，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失去爱子的刘奎。刘奎眼睛红红的，但是却看不出悲伤，更多的是仇恨与愤怒。老刘啊，想哭就哭出来吧，憋在心里难受。老刘眼里充满一个男人的倔强，司徒长江知道这种倔强对于其他队员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与支持，否则其他队员哪有勇气去面对目前在逃跑的杀人恶魔呀。司徒长江主动的去拥抱刘奎，两个大男人紧紧抱在一起。娃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刘奎眼中泪水是顿时夺眶而出，这是这么多天以来刘奎第一次落下了眼泪。他突然觉得司徒长江单薄的臂膀是多么宽广，可以给受委屈的战友们是多大的安慰呀。听众朋友们，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